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了挪亚在建造方舟的过程当中沉默坚守的精神，从中我们也窥见了在今天如何去对抗舆论当中的压力。那今天呢，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在挪亚人生当中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洪水退后之后。在这个故事当中，挪亚从醉酒失态引发了家庭矛盾，到后来的很快悔改，那这个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九章一段充满波折的经历。经文当中这样写道，挪亚做起农夫来，栽种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身裸体。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洪水退去之后，挪亚开启了新的生活，他开始从事农耕，种植葡萄园，这本来呢应该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新的起点，但是一次醉酒就让事情起了一些变化。挪亚因为饮酒过度而失态，这不仅仅让他陷入到了难堪的境地，也引发了一些家庭矛盾。韩的行为无论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都让挪亚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从而呢也导致挪亚对韩的儿子迦南发出了咒诅。其实种植葡萄园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酿酒，适度的饮酒是神所允许的。葡萄酒的历史呢，跟农业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连接。挪亚的醉酒呢，并不表明说他喝酒过度，而是说呢，因为他第一次喝酒缺乏经验才醉倒。因此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呢，也看不到批评的意思。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呢，是表明挪亚并不是当众出丑，而是因为这个帐篷呢，是他自己私人的地方。韩不知道什么原因进入到了父亲的帐篷，看见自己的父亲在帐篷里呢，本来是不应该声张的，而应该照顾父亲，但是呢他却到外边去告诉其他两个弟兄，这就导致了自己父亲的蒙羞，意思是说明韩的态度是有问题的。我们也知道洪水并没有除去挪亚一家生命当中的罪性，那么他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是亚当的生命，自然呢会活出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即使是神所拣选的像挪亚这样的义人，也并非是100%的完人，他也会有软弱和犯错的时候。就像是罗马书3:23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挪亚醉酒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翻车，但是呢，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男性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在成功或者是放松警惕之后出现翻车的情况并不少见。根据一些统计的数据，全球呢大概有15%的男性存在酗酒或者是酒精依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往往会引发家庭矛盾、工作危机等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像是挪亚和他这些儿子之间的故事。很多男性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之后，容易陷入到空虚和迷茫，试图呢通过酒精、游戏或者是其他的不良行为来寻求所谓的解脱的感觉，影响了家庭关系，甚至呢引发家人之间关系的破裂。这让星原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啊，叫做《酒精计划》。在《酒精计划》当中的四个中年男性教师，在工作还有生活都陷入到了迷茫跟困境的时候，主角马丁作为历史老师，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枯燥的教学工作，跟妻子的关系呢也逐渐变得冷淡，跟孩子之间呢更是缺乏沟通。于是呢，在好朋友的提议之下呢，他们开始进行一项所谓的酒精计划， 试图通过适量的饮酒去释放压力，激发灵感，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那最开始呢，酒精好像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改变，马丁在课堂上变得更加活跃风趣，跟同事们之间的关系呢也变得更加融洽，他们仿佛找回了生活当中的热情。然而随着实验的深入，酒精逐渐的失控，马丁开始在白天也频繁的饮酒，在课堂上出尽了洋相，甚至呢在家长会期间醉酒大闹，他严重的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形象。而跟妻子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的激化和升级，家庭关系濒临破裂，儿子对他失望透顶，不愿意跟他交流。马丁在酒精的麻痹当中越陷越深，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呢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这跟挪亚醉酒之后的经历有一点相似啊，就是挪亚在洪水退去之后呢，本来是迎接新的生活，但是呢因为一次醉酒却引发了家庭危机。马丁等人试图借助酒精去改善生活，最终呢却被酒精所反噬。他们都在放松警惕的时候，因为一些行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不同的呢，就是挪亚当时对于酒精并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认识，他可以说是类似的在做一个初始的实验。酒精计划当中的教师在放松警惕的时候，因为不良的行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这也让我们看到，酒精不管是对于我们远古时代的祖先来讲，还是对于今天人类来讲，他们有着相似的影响。电影当中的故事没有就此结束，在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之后呢，马丁开始去反思自己的行为，他开始意识到酒精呢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反而成为了他去逃避现实的工具。于是呢，他决定戒酒，重新的审视自己的生活还有家庭，主动的向妻子道歉，努力的去修复跟家人之间的关系，重新的投入到工作当中，认认真真的备课，找回作为教师的责任感。最终呢，他也慢慢的走出了困境，生活呢开始重新回到正轨。在这部电影当中，马丁的经历告诉我们，失败之后的觉醒跟重建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今天的弟兄而言，我们在生活当中遭遇失败，导致家庭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错误。就像是挪亚，虽然他因为韩的行为而愤怒，但是呢，他也应该反思自己醉酒失态的责任。我们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向人坦诚错误，而不是选择逃避或者是推卸责任。在箴言28:13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只有真诚地承认错误，才是修复关系的第一步。其次呢，是我们也要学会去接纳自己的软弱。社会常常要求我们坚强，无所不能，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挪亚的醉酒暴露了他内心当中对于自己还是有一些认知上的不足。我们也应当正视自己的脆弱，不要因为害怕被他人看不起而隐藏起自己真实的感受。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脆弱时，才能够更好地跟家人沟通，去寻求他们的理解跟支持。就像是哥林多后书12:9当中所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可以每天花一点心思去反思一下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在团契当中参加互助小组去分享自己的经历，逐渐的去接纳并且去释放自己脆弱的情绪。最后呢，就像行员在节目当中一再重复分享的，就是我们需要在信仰当中去重建自己的价值感。挪亚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呢，他对神的信更加的深刻。当我们在失败当中迷失自我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找到方向，重新建立起对于自己和生活的信心。如果我们把在神带领之下的幸福家庭作为人生当中的一个追求的时候，就会更有动力去修复关系当中的这些裂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重新的去发现自己的价值。回到挪亚的故事， 我们还可以看到家庭关系修复的一些重要性。闪和亚弗的行为展现了他们对于父亲的尊重跟关爱，他们用行动去维护了家庭的和谐，让我们看到在家庭关系当中，每一个成员都应该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当矛盾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和抱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庭矛盾的产生呢，往往都是因为缺乏沟通和理解。那我们也可以去学习闪还有雅福，用爱心和包容去化解矛盾，以此来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尝试每个星期安排一个固定的家庭沟通时间，彼此去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倾听对方的想法和需求，用实际行动去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连结。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家庭关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工作上的压力、社会当中的诱惑，尤其是沟通不畅等等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家庭矛盾的产生。我们从挪亚醉酒的小小的故事，还有酒精计划这部电影当中的情节，都可以吸取到教训。那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想挑战自己去尝试试错，有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我们对一件东西的认识还不足，就有可能会犯错，并且呢给他人造成困惑。但是如果我们勇于面对这些失败，去积极的修复关系，就能够让家庭重新的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好，那今天关于挪亚故事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困惑和心事，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良友.net。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学习和探讨如何像挪亚一样应对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风声的道路，如今